治之命第十五期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，这样我亲爱的，你们既是常顺从的，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就是我如今不在的时候，更是顺从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。希腊文直译版本是这么说的，因此我亲爱的人们，正如你们一直以来所顺服的那样，不仅当我在场时服从，而且现今当我不在时更服从，带着健康严肃的谨慎，迈向最终救赎的结论。因为神不断地在你身上施展他的能力，既表现在你的意愿上，也表现在你行事的美德上。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在神的话语中看到了一些东西，而且一定是启示性的。但我们真正感到高兴的事情之一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希腊文直译英文版本。我过去不是希腊文学者，现在仍然不是。然而通过这些译本，我们可以证实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有圣经根据，也是源于圣经的。我可以勇敢地说，这是经上说，尽管现在仍然有人不同意，对有些经文强说硬解。然后每当我们对照希腊文的直译本时，就会觉得很神奇，因为我们一直在说的东西都列在那里，证实我们直觉所告诉我们的是对的。以前无法证实，我们当时主要的依据是一切都必须符合神的本质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回到这个事实，神的本质是什么。有人说，旧约中的神和新约中的神是有区别的。我的回答是，你们必须记住，不是神改变了，改变了的是人。在旧约，神必须以公正圣洁的神对待堕落人类的方式来对待人类，但在新约中，神却以他想要的方式对待人类。因为人开始有能力改变，所以神可以用一个被改变之个体的方式与人打交道。福音书展示了耶稣，展示了神对事物的态度，耶稣代表了神做事的完美态度。然后从罗马书开始，你从书信部分了解基督在你里面是谁的细节，以及他为你在你里面，以及将通过你所做的事。这就是我花了大部分时间的地方。我不断从书信回到福音书，看耶稣是如何活在我们在书信中所看到的原则。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的直译本，你们凡事都要恒切行事，不要由不满的暗中低谷埋怨，也不要带着猜疑或怀疑的意味争论，使你们最终成为无愧于心、无过错、无缺陷、无奸诈、没有瑕疵的神之儿子。在这被谬歪曲的世代中，你们显为世上的光辉，将生命的道传扬到底。事实上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有保留得荣耀的地步，这样我就没有白跑，也没有白费力气。你可以看到，这比钦定本中的内容要深入的多，有更多的细节。这就是为什么回去研究这些东西很重要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开始，你们看，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晓得他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，正如他所是的。凡像他有着盼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正如他是洁净的一样。凡犯罪的也行不法，罪就是不法。你们晓得他曾显现， 为要除去罪，在他里面并没有罪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孩子们，不要让人迷惑你们，行义的人才是义的，正如他是义的一样。犯罪的是出于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为此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注意，他花了多少时间在谈论犯罪？因为神的种子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从神生的。在此，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就显出来了。凡不行义的，就不是出于神，不爱他弟兄的也是如此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信息。如果你能直接看这个翻译，我喜欢他的措辞方式。他说，来看看，父亲永远赋予我们的爱，对人心来说是多么陌生。对比钦定版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爱。直译本说出父给我们的爱，与我们所理解人的爱有何等不同。这永远赐给我们的爱，最终使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的儿子们。世人对我们没有经验性的认识，因为世人对他没有经验性的认识。神圣所爱的人们，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子，但我们将成为什么还没有显现出来。一直往下读到第四节，这就是我提出来的原因。因为有些人对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句经文很有兴趣。约翰在此甚至非常强调地说，凡习惯性犯罪的人也惯常犯不法，罪就是不法。他显现出来为要除去我们的罪，在他里面罪是不存在的。凡在他里面常住的人都不会习惯性的犯罪。思考一下这一点，如果人习惯性的住在他里面，就不会习惯性的犯罪。我们知道人有灵魂和身体，人的身体只听魂的指令。如果你的思想更新到了神的话，你的所思所想都与神的话对齐，这样就能消除大部分身体的犯罪了。在人犯罪之前，人必然先想到罪，因为在一个人犯罪之前，他首先会被诱惑去犯罪，所以必须有一个诱惑。这个诱惑首先必须在人头脑中，因此在你犯罪之前，你必然受到诱惑。这意味着罪或其中的想法已经引起了你的注意，这意味着你必须专注于那项罪行，至少在你犯下那项罪行之前的一段时间内。而在那段专注的时间里，正是你受到诱惑的时候。你还没有犯罪，但你受到了犯罪的诱惑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注意力会被吸引走。魔鬼会用你喜欢的东西诱惑你，他不会用你不喜欢的东西诱惑你。他会试图利用你想要的东西来分散你的注意力，就是马可福音四章中提到的那些今世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以及其他的贪欲，这些都是干扰。他试图用这些东西来吸引你的注意力，所以你会转离神的话，让你的注意力从神的话转到诱惑你的事物，你就思考这些事物。你思考的时间越长，就越接近诱惑，这时你还没有采取罪的行动。如果就在这个时候你醒过神来说，我在想什么，你及时制止自己的思想往那个地方去，把心思拉回神的话，与神的思想对齐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与某某版本经文一致，与神的话一致的思维方式就是正确的思维方式。 按照圣经的话语与神的思想一致。这样你就是行道，而不只是听道。你无法在思考经文、思考公义的同时，又思考诱惑和罪恶。在那个关键时刻，你要做出决定。这就是这处经文的意思。如果你已经从神重生了，你与神同行，你就不会习惯性的选择犯罪，而是习惯性的选择顺从灵，对吗？也就是说，你将习惯性的按照神的话语进行思考。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是约书亚记一章九节。我们昨天说过，如果你昼夜默想神的话，你就越被神的话浸透。无论何时你受到诱惑，这种诱惑都是一种思想，旨在吸引你远离对神话语的思考，这就是他的目的。那么，为什么魔鬼要来诱惑你？目的是要来偷走撒在你里面之神的话。这是经文启示给我们看见的。马太福音13章23节说，但那撒在好土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也领悟了，他就结出果实。这个关键词是领悟。如果你听明白了，一般就不会被偷走。但如果你听了有关天国的话却不理解，敌人就会立刻来偷走播种在你心里的话语，所以他会想方设法把你引开。他不希望撒在你里面的天国种子在你里面生根长大，因为一旦他开始长大，他知道诱惑将永远不会再抓住你，你会开始消除这些影响。有过程吗？有努力吗？是的，但问题是你已经在这样做，只是在不同的领域，所以你必须能够专注于神的话语，并且能够默想神的话语。我们在新意更新研讨会上有教导过，跟着那个进度，每天操练7分钟就能帮助你心意更新。我们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，可以一步一步带你经过这些。就在不久前，我问神，我怎么才能做好门徒训练？如何将这些真理装备到人们里面？我怎么做？用什么经文？什么可以帮助我达到这一点？等等这些，神反问我，你要把他们做成谁的门徒？你的门徒还是耶稣的门徒？我说，当然是使人成为耶稣的门徒。他说，那你为什么不用耶稣的话？我想，这是个好主意，我为什么不呢？所以我把耶稣说过的话都找了出来，这实际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。几年前，我学习约翰·雷克的生平，得知雷克弟兄曾与一些很有趣的人交往，比如逃脱艺术大师哈利·胡迪尼，他的真名是艾利克·丰斯，据说是犹太人。雷克一直试图把他带入基督教，因为胡迪尼对超自然现象非常感兴趣，所以他的逃脱技巧和一些魔术表演都有点接近超自然或灵界的范围。在挖掘过程中，我找到了一位弟兄，他曾在约翰·雷克的葬礼上献诗，当时才16岁。我在他逝世一年多前去丹佛访问过他。他的父亲经常为约翰·雷克布道，他自己从小就有点像个布道者。我想他布过一些道，但不是很多。如果你们有人听说过每年的地球日活动，那就是由他发起的。那次访问期间，我和他还有另一位弟兄，我们曾坐在一起将四福音书中耶稣说过的话梳理了一遍。然后我们发现可以将耶稣说过的话分为21类，每一类由21个主题组成，每个主题耶稣都说了7句经文。我把这些归类好，觉得很有道理。因此，当神开始对我说要用耶稣的话语对人们进行门徒训练时，我们就开始把这些话编成书。 于是我们有了小册子，现在又加上实操手册，每本都很小，可以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，随时操练。你要做的就是每天默想一个主题，每天七次，每次一分钟，宣读经文，承认经文，并默想经文。在一天结束时，你已经默想了七分钟，并且你已经开始在这些方面改变你的想法。换句话说，你只需要这么多时间来开始更新你对那个主题的想法。如果你每天都这样做，你就会在不同的主题上更新思想。每月一期，总共21期，每期21天，每天七句话。每天一次做下来，你的思想就会被耶稣关于该主题的话语所更新。如果有人谈论这个话题，你的心里就自动有了七段经文。现在它不只是给你用作弹药，是为了重新安排你的生活。现在当你这样做，你就是在接受耶稣的门徒训练。这就是我们的起点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课程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在研究不同的门徒训练课程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东西，但都效果不佳，因为没有产生耶稣。如果你成为耶稣的门徒，那么你应该看起来更像他，而门徒训练的过程应该引导你越来越像他。我们目前耶稣话语手册只做到第三期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完成整个21期实操需要将近2年的时间。在2年的时间里，你可以接受耶稣所说的门徒训练、思想更新。现在这完全取决于你能做多久，做得有多好。这些都在心意更新课程里面介绍过。我们源于经文，回归经文。刚开始我们还不太明确，直到神启示我说要用耶稣的话门训耶稣的门徒，这才把一切归拢起来。耶稣的门徒与他在一起大约有3年到3年半的时间，总共将近4年。他们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很长，但你会注意到他开始传道时并没有挑选门徒，大约6到8个月后才开始收门徒。大多数人都说耶稣的传道期是3年，但他的传道期显然不止于此。圣经显示他在服事期间有4个逾越节，所以他的传道期大概持续了3年半。如果除去前面的大半年，那么他真正开始对门徒进行训练的时间大概只剩下3年。当他开始对他们进行门徒训练时，你会注意到他所使用的词语以及这些词语出现的顺序。他们第一次被单独差遣出去之前，他们大多数已经跟耶稣在一起8、9个月了。在他服事的第2个年头，整整1年后，门徒才真正跟随他。我把耶稣的一生综合在一起，非常和谐，没有任何删减，也没有任何添加，却完整地体现了他的一生。我们计划某个时候出版，当你看到他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，说了什么话，把他做的事和他说的话放在一起，连成一线，你就会不由自主发出惊叹。我们因此逐渐看到全貌，因为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等所谓的对观福音书中所记录的，有些彼此重叠，有些互相补充，而约翰福音中提到的某些事件在其他3本对观福音书中却完全没有提到。所以当你把这些事件综合放在一起时，就能更好地了解他的一生。你会开始了解他在哪里做了什么，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。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知道凭2、3个见证人的口，句句都要定准。同样，一个教义的成立也需要2、3处的经文来验证。只有一处在经文中出现，通常不能成为一个教义。因此，我们说必须有2、3种不同的经文来构建教义。 这是我们要遵循的真理。但有很多事情圣经只说过一次，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如果你仔细看，几乎所有这些事情都与耶稣的本性有关，并不是关于教义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如果你看看那些至少有两次或更多次被提到的经文，都是有关权柄能力的。现在想一想，那些东西总是被提到两三次，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他的东西。比如说马太福音17章20节的经文，其背景是有人把一个孩子带到耶稣面前，因为他曾被带到耶稣的门徒跟前，他们没能把魔鬼赶出去，他们做不到。这种事件在圣经里只提到过一次。接着后面有段又是只有一次提及的经文，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禁食，他就不出来。其实这节经文甚至不在希腊文原本圣经里。马可福音6章5节和马太福音13章58节是另一个例子。看见我说的了吗？当你开始研究这些东西时，你会注意到，人们试图建立的有关剥夺权柄能力的教义，在圣经中都只出现过一次。因此，你要把这些教义去掉。而耶稣差遣门徒出去医病赶鬼等这些经文，却几乎出现在每一本福音书中。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，而其他事情并不成立。当我们开始研究并发现这其中的模式时，突然间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。原来这些是出于耶稣的心，那些是他做事的方式等等。我们觉得把这些学习结果呈现给大家非常重要。我不是只想着把东西推出去，有更多东西可以出售，那不是我的目标。曾经有人鼓励我做一本研读圣经，但我认为代课研读版圣经很好。老实说，如果我不能比代课做得更好，那我就没有必要做。这是我看事情的方式。除非我能做些什么增加它的益处，就另当别论。我不会为了卖东西而去做，我们不会那样做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门训信徒，使他们能够以耶稣的性情和品格做耶稣的工作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目的。约翰一书3章直译，从6节开始，一个持续犯罪的人对他没有辨识，也没有认识，有他同在的结果是行真理。他说，神所生的小孩子们，不要让任何人把你们引入歧途。惯常行义的人就是义人，惯常犯罪的人是从魔鬼出来的，因为魔鬼起初就在犯罪。为此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叫魔鬼的作为归于无有。凡从神而生的人，有了从神而生的结果，就不会惯常犯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种子留在他里面，他不能习惯性的犯罪，因为他从神而生，其结果显示他是一个从神所生的人。注意下面这句，由此可见，谁是神所生的人，谁是魔鬼所生的人。习惯性犯罪的人是魔鬼所生的，习惯性行义的人是神所生的。下面很奇妙，他继续说，凡不习惯行公义的人都不是属神的，不习惯爱弟兄的人也是如此。他说，基督徒要以神圣和自我牺牲的爱习惯性的去爱弟兄，否则就不属于神。为什么我们要谈论这个？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谈通过运用权柄实行统治。现在因为我们是儿子，我们被放在了统治权柄的位置上，对吗？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入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成为神的儿女。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应该完全像耶稣那样生活。现在，耶稣最突出的一点是重复做同样的事。 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，这是心意更新中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我可以每节课都说一些新的东西，你们也会得到一些信息，但不会有任何转变，因为你们的转变是根据罗马书12:2。不要模仿这世代，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。你的思想是唯一能改变你生活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人加入教会，有时已经在教会10年、20年，甚至50年，而他们仍然在与他们进来时遇到的同样问题做斗争，因为他们的思想没有被更新，他们有信息，但没有变化。变化只能通过更新思想来实现。更新思想的主要过程与经常性、一致性和重复性这三个因素有关。对于你要达到的目标，只要你能坚持重复地做这一件事，你就能在这件事上进入心意更新的过程。我坚信一点，这个世界的目标就是让你的心思意念不能更新到神的话。怎么做到的？确保你的思想不被更新的最好办法是，让你沉迷于每隔几秒钟就会出现的新信息。如果你沉迷于新信息，你的思想就永远得不到更新。如果你必须知道最新的东西、最亮眼的东西、最新的新闻或其他什么东西，那么你就是巴甫洛夫的狗。你的手机每叮一声，你就不由自主拿起来，你被训练成那种思想模式。这个世界不希望你的思想得到更新，因为这个世界不希望你像耶稣一样行事，所以他不断地向你灌输信息，使你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认识真理。提摩太后书3:7。你一直被灌输这些新东西，让你的大脑忙个不停，它释放出的内啡肽或多巴胺会让你感到兴奋，并不断喂养你的大脑，使你对未来永远不会到来的奖赏产生期待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电话一叮，你就会拿起来。事实上，有人证明，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使用手机之类产品，我们本来已经被缩短了的注意力现在更短了，甚至比一只普通的老鼠还短，大约只有3秒钟。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不断地试图强化这一点，并尽可能频繁地把资讯带进来。现在人们已经习以为常。我刚开始传道时，据说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与年龄大致相同，也就是年龄小，注意力集中时间越短，年龄越大，注意力集中时间越长。如果你30岁，你的注意力集中时间大约为30分钟，但现在年龄的概念已经与专注力无关了，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，所以一视同仁，通常都只有3秒钟左右。3秒钟后，人的思想就涣散了，必须不断地重新聚焦，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世界的整个想法是让你保持或让你变得愚蠢。只要你对信息上瘾，你就不会改变，所以就不断地向你灌输一些你甚至不知道是真是假的信息。有人觉得互联网上的东西或谷歌搜寻的结果等等就是事实。让我告诉你们，更新你的思想不是世界，也不是好莱坞的工作。好莱坞的工作是娱乐，这是一个希腊词。在希腊词语中， muse 的意思是思考，深入思考。但是在希腊语中，当你在单词开头加一个 a 时，意思是不，所以娱乐 amuse意味着不假思索，这就是娱乐的意思。好莱坞的工作就是使你不思考、不想事。人们知道这一点，他们哭着喊着说，你知道，我想逃避，我只不过是坐下来，在电视机前吃点东西，看看电影，免得想那些烦心事。然后他们想通了， 大多数人不会坐在那里超过30分钟，所以娱乐节目一般只做30分钟。但他们知道人们会回来，所以他们接着再做一个30分钟节目，这样下来，平均每人每天有6个小时花在看电视上。有人说自己平均只看2个小时，但有人替你看了另外4个小时。现在请注意，好莱坞的报纸、新闻机构，他们不是被放在这里或受委托来更新你的思想。他们在这里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阻止你的思想更新。罗马书一章32节，他们虽明知神公义的判决，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与那些行这些事的人同欢，以他们为乐。你以什么为乐，就等同于与之同流合污。电视电影上的明星们在不同戏码里与不同的人在床上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夫妻，就像通奸一样，而你却看得津津有味，你以此为乐，你就有份他们的罪。我花了一些时间讲这件事，因为有人开始跟着别人一起说到什么火焰传教士什么的东西。我只是预先提醒你们，使徒保罗常常在书信中写到他提醒众人，为什么？这样我们好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。现在再说一遍，我们还没有笨到以为自己可以让你停止做某事或开始做某事。我所能做的就是将真理呈现出来。你必须做出对你来说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决定。有人说，我希望能有更多时间读圣经，但你却花了好几个小时看电视。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一种选择，它既是对某事的选择，也是对与某事对立的选择。如果你对某事的选择不能让你在基督里成长，那么它就是一个反对基督的决定。这不仅仅是说，这是我的空闲时间。你没有任何空闲时间，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你知道，我不喜欢奴仆这个词，它冒犯了我。抱歉，这是保罗说的。一个自由的人蒙召，就是基督的奴仆。你们不是属自己的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七章，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。我们的身体不属于我们自己，我们的思想不属于我们自己。神任命我们做管家，我们得救时已经自由选择将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给了他，所以不要收回。为发挥功用需要一些纪律，但这是值得的。比如过去五年，你年年都去同一个会议，每次都去排队等待按手，但这次你不会再去排队。心意更新在发生果效，你要么是被按手的人，要么是为别人按手的人。你可以选择要成为哪一个，只是看别人怎么做，你是不会成功的。这里是有成本的，你需要为此付出代价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想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计算花费，能盖成不能。如今我们不常听到这些教导，人们一味只是说，来吧，来吧，大家都来，按着你的本相来就好。来是为了改变，你不能让人一直活在他们自己的本相里，因为他不想让你原位尚存。耶利米书48章11节，他可能会接受你的本相，但他想使你成为杰作。如果你不想有改变，就不要来，因为有代价要付。说到代价，现在让我告诉你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我没有牺牲我得到的任何东西，我去掉了一些对我不利的东西，但那不是牺牲。我停止看某个电视节目，算不得什么付代价，因为那些东西也许会杀了你。今年前，在我身上曾发生过一件事， 我常常出去旅行传教，有时会离开家2到3个星期。如果是去海外，可能需要一个月或更长时间。当我回到家，我有点只是想坐下来放松放松，所以会看一些电视节目。我一直喜欢那些让我思考的节目，比如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之类的。有个新节目看起来很有趣，我喜欢其中有一个人，他的思想不墨守成规，常被人反对，我却很认同，因为他到最后总是出人意料，对任何事都有解决方案。我很欣赏整个事情发展的过程，所以我离开时就把他们录下来，回来后我就不会错过中间过程。这一期有点像海军罪案调查处那种东西，里面有些画面是医生展示子弹如何进入人的身体之类的。我继续做着之类的事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有天晚上，我坐在那里看一个这类的节目《House》，正看得津津有味，突然神开始对我说话。他说，如果你继续看这个，会伤及你的信心。我听到后，立刻按下遥控器的暂停键，不是退出键，暂停而已，想听听他会继续说些什么。因为我喜欢这个节目，我没想放弃。我说，为什么看这个会损害我的信心呢？他回答说，这个人的所有解决方案都是天然的。如果你持续这样看下去，当人们向你提出他们的问题时，你会自然而然给予他们天然的回应。于是，我脑子里出现这样一幅场景。前面排队的人中有一个上前来对我说，我几乎每天都头痛。我的第一反应是，你喝了多少水？因为如果你喝足够的水，很多情况就能消除大多数头痛。这很好，你应该喝大量的水。但那不是他们来找我的目的，因为喝大量的水并不能治愈所有的头痛。如果我认为它可以治愈所有的头痛，那么他们离开后仍没有得到治愈。话到如此，我立刻关掉电视。我妻子说，怎么，你不看了吗？我说，不会再看。我告诉了他原因，之后再没看过那个节目，因为我的信心比我的放松更重要。人们不依赖于我的放松，他们有赖于我的信心。在信心的事上，我们请不起一天假，因为我一天都输不起。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日子，但我承担不起，因为那一天有人可能会因我的软弱而丧命，因为我没有站在信心需要我站住的地方。所以我没有权利度过软弱的一天，我没有那种奢侈，我必须待在电话铃响的地方，我可以随时接听，随时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临阵磨枪。哦，等我祷告祷告，然后不了了之。他们必须看见我一举命中，使他们脱离困境。这就是我的目标，这就是我们的立场。查尔斯·帕勒姆是1901年五旬节运动的创始人。我几年前读到他的一篇非常棒的讲道，题目叫做《别人可以，但你不行》。换句话说，其他人可以这样做，但你不能。你不是他们的老板，他们不为你服务，那是他们和神之间的事。不管别人是否有做这样那样的事，但你必须要这样生活，你必须过一种有规律的生活。我们不能有到时再说的思想，必须时刻准备好，这就是基督教。